好，我们终于要进入第三个核心信仰啊，救恩论。我们第三面照妖镜啊，救恩论。我们还是跟前面一样哈，我们从现代的神学家或者是作家或者是牧者的看法开始讲起哈。在21世纪的后现代哈，其实宗教家或者是神学家讲究的是多元路线，或者是包容的路线啊，包含的路线。这个世代流行的是宗教对话，流行的是宗教比较啊，所谓条条道路通罗马，那你不要去排挤别人哈、每一个宗教都有它的价值哈、在多元的社会里面，你要谈唯一性，这个是不切实际的。所以各个宗教都应该教导人啊，从自我中心转为以神为中心。每一个宗教都有他们的上帝，每一个宗教都在讲神的爱啊。所以基督教不是唯一的宗教。那所以有一些比较自由派的神学家就开始有一点典范转移了，他们由过去的排他性、唯一性以基督为中心，渐渐的转成以神为中心。你觉得以神为中心听起来也很顺耳啊，但是这个以神为中心说所有宗教的神都可以纳进来啊，这个跟我们基督教所谈论的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是很不一样的啊。圣经有讲啊，除他以外没有拯救啊，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啊。救恩论主要讨论两个议题啊，第一个议题，为什么人类需要救恩啊？答案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因为有罪才需要救恩啊。这是罗马书第一到第三章的主题啊。救恩论的第二个议题是，那么人怎么得救啊？答案是因信称义啊。这是罗马书四到六章的主题。我们就从罪先开始谈起哈、罪的定义啊。圣经所讲的罪跟中国文化所讲的罪是很不一样的。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啊，提到罪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听众或者是听我们传福音的人都不自在啊，就是觉得我又没有犯罪，你干嘛说我是罪人。但是如果不切入罪的话，大概很难切入福音，因为如果没有罪的话，那为什么需要救恩呢？不需要谈救恩嘛。所以既然救恩论要谈罪，所以我们来给罪下个定义。我们从圣经归纳出罪至少有五个含义。我在讲这五个含义、五个定义的时候，请各位也想一想哈，中国的文化层面，我们的传统里面有没有罪的这五个意思啊？如果有的话，会不会比较能够会通啊？如果没有的话，怎么样帮助这个听福音的人能够舒服一点，或者是他们比较理解？罪的第一个意思是没有射中目标，你射箭的时候射歪了哈、没有射到中心点，就是你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啊。上帝的标准如果是100分哈、你考99分仍然是罪啊，99.999还是罪。我们救恩论所引用的经文大部分会锁定在罗马书啊，或者是加拉太书，因为这两卷书的主题都是因信称义的救恩论啊。罗马书3:23，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上帝的荣耀就好像满月一样，缺了一点啊，月就是有一点缺哈、缺了一点就是罪啊。所以天主教的四高圣经把3:23翻译作，因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都失掉了天主的荣光。上帝的标准是完全的啊，但是有谁是完全的呢啊？既然没有人能够达到神的标准啊，所以人人都是罪人。罪的第二个定义，这个是很特别的哈，很惊悚的哈，就是可能我们文化里面是没有这个含义的。圣经所启示的罪哈，那个中心思想就是不信上帝。有谁一生下来就认识上帝呢？没有嘛，当然没有，连牧师的儿子 一生下来不信上帝啊，所以还是要神学家生了儿子还是要经过听福音信福音的挣扎过程。所以不信上帝就是罪，意思是说人人都是罪。亚当夏娃因为不信上帝的警告啊，不信上帝的命令啊，他们宁愿相信蛇的引诱，蛇的试探，上帝岂是真说，还说你们不一定死。撒旦会用一些似是而非很靠近我们的说法来挑拨离间神跟人的关系。亚当夏娃因为不相信神，宁愿相信蛇成为一切罪的来源所以罪的主要内涵就是不信上帝所以人人都是罪人。好，罪的第三个定义第三个含义就是原罪，这个是最难讲的也是最重要的这是很震撼人心的原罪 Original sin， 或者是有人把它称为罪性。一般的文化所有的宗教包括哲学家像亚里士多德这些希腊的哲学家他们都认为做好事是好人，做坏事才是坏人，所以他们是先看你的行为表现再来定你的地位你的身份。但是圣经是逆向操作圣经是先替你定位然后再来看你的表现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才会犯罪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是义人，是重生得救的义人，所以我们才会行属灵的善事把原罪讲的最清楚的是罗马书罗马书五章十二节我在救恩论里面会不断的讨论这一节因为这一节可以对付很多的异端五章十二节，这就如罪是由义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接着才说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因为我们有罪性所以我们才会犯罪。我先讲因为你是罪人所以你才会犯罪，先看你的定位再来看你的表现，那犯罪的结果就是死亡罪的公价就是死那这个就是神学家所说的原罪 Original sin 或者是罪性 Sinful nature。圣经把罪性讲得很生动原罪是你看不到的，他不会写在你脸上说我是罪人可是他是控制我们行恶的一股力量让你不能不去行恶的力量明知不应该去做可是你依然去做，是你一股你没有办法胜过的力量或者是权势。近代的神学家给罪下了一些定义我觉得很好也许更清楚地点出那个症结这个是古典的系统神学家我介绍两位他们的说法一位是伯可夫 Berkhof 伯可夫他说什么叫原罪，原罪就是人与生俱来的，生下来就有了人与生俱来的罪的腐败或者是堕落另外一位也是上个世纪的系统神学家Charles Hodge他说原罪就是我们整个本质败坏的情况人类整体整个本质败坏的情况。英国有一位有名的神学家应该更贴切应该说他是历史学家他的名字叫做 Lord Acton， 讲了一些很漂亮的话分享给各位他说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会使人腐化越聪明的人犯罪的伎俩就越高明太阿门了道德感越强烈的人越完美主义的人那个越有道德洁癖的人就越感受到向下沉沦的力量就像马丁路德一样他随时觉得有认不清的罪Lord Acton 他说基督教的原罪理论使基督徒会小心提防那无所不在的罪恶，我觉得讲得很棒我觉得就空间来说罪性是无所不在的，就时间来说呢罪性它一生跟着你它随时可以冒出来它是在我们里面蠢蠢欲动 无所不在，而且蠢蠢欲动，都讲得非常的生动啊。人类的第一宗谋杀案，哥哥该隐杀掉弟弟亚伯，两个人因为在田里一言不合就打起来了，那哥哥失手把弟弟亚伯杀死了，那上帝就故意问哥哥该隐说，你弟弟在哪里？该隐就说，我岂是看管我弟弟的？上帝就跟哥哥说，你为什么变了脸色？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不好，注意啊，罪就伏在门前，罪好像一头野兽，他伏在你们家门前，他要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圣经在这里讲得很生动啊，创世纪第四章，罪就像一头野兽，他就蹲在你们家的门口啊，随时伺机要吞吃你，可是你要制服他，你要对付他。创世纪第四章六到七节这里用了两个动词啊，恋慕跟制服啊，这个是在前一章创世纪第三章上帝用来咒诅人类的两个动词啊，女人要恋慕男人啊，男人要管辖女人，一模一样的动词啊，罪就是像女人恋慕男人一样，一生要缠住我们，我们却要想办法摆脱他，要甩开他啊，那这个就是罪性了啊，控制我们去行恶，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啊，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罪性最好的定义就是不能不犯罪哈，这个我太有感受了。我小时候受到罪性的瑕疵，现在想起来都觉得那个时候真是身不由己哈。我小时候说谎、面不改色、偷钱是家常便饭。我在家里面是最难管教的孩子，我上面是哥哥，下面是弟弟，可是爸爸发现最难管教的是这位女孩子，不知道挨过多少鞭子打。爸爸不但打我，打完我以后呢，还要我写悔过书，写完悔过书，爸爸还要我盖我的手印，下一次再做错事，再偷钱，被抓到了，再毒打一顿，然后把上一次写的悔过书拿出来念给爸爸听，然后再立一个新的悔过书。盖到一个地步自己心里很荒凉因为我知道这一份悔过书绝对不是最后一份，我还要盖不知道多少手印，很荒凉，就是知道我明明不应该去做嘛，可是我为什么去做？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不出来由不得我，就是你不能不犯罪，它是一股控制我们去行恶的力量，你看不到它，表面上我看起来这么斯文，这么清秀的女孩子，谁知道是这么难管教的坏人。好，保罗把罪性人格化，把它拟人化啊。保罗把罪讲得好像是一个人啊，罗马书七章十一节，罪趁着机会啊，借着诫命引诱我啊，并且杀了我啊。保罗把罪拟人化，把它讲得好像是凶手一样啊，会杀掉我们啊，罪一生跟着我们。我应该把刚才那个见证讲完，免得有人觉得我现在还是跟以前一样我是大学的时候信主一信主完以后，从前那些坏习惯，怎么打、怎么骂、怎么写悔过书都改不掉的坏习惯，突然之间从我的身上消失得一干二净而且我变成家里面最诚实的人。我的学生还跟我说，蔡老师他如果看他嘴脸色不对，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以前这么会掩饰、这么会说谎的人。哇，现在就是纸包不住火，但是这个幽暗意识其实一生还是跟着我们所以我们一生要倚靠恩典，我们多多的倚靠圣灵，我们就能够制服它，我们要努力摆脱它我有一位学生他现在是教会的传道人，那有一次在教导纪要真理的时候呢，他就带少高团去玩造句游戏那造句游戏就把系统神学基要信仰编进那个游戏里面就由他来造句最好像那空格总是在一个空格最后是一个惊叹号，真讨厌最好像什么什么总是怎样怎样，真讨厌就让少高团契的小朋友去玩了这些小朋友他们很有创意性让你跌破眼镜讲得非常好，所以我现在连神学课都可以用他们说最好像身上的灰尘总是抖之不尽真讨厌 啊，罪好像皮鞋下的口香糖，呵呵，不小心踩到口香糖，总是摆脱不了，怎么样用都扒不下来，真讨厌。啊，这是少高团契的答案呐、啊，我也有我自己版本的答案呐、啊，我觉得也很好，分享给各位。啊，罪好像是染头发，染个没完没了，春风吹又生，真讨厌。啊，就是我们一生被套牢了嘛，你到了一个年纪，白头发就一直生生生，哎，罪就是这样哈、啊，一辈子缠着你。啊，罪就好像喝咖啡，你会上瘾，就好像玩电动、玩手机。那个上瘾行为哈、啊，总是缠住你、套牢你，啊，让你很难摆脱，真讨厌。好的，让各位从这些生活例证去体会原罪、罪性的可怕性，它的无所不在、蠢蠢欲动。啊，第四个定义就是内心不洁啊，内心不洁就是罪啊。这个主要是根据耶稣登山宝训的含义。啊，耶稣教导人，啊，若是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啊，就犯了淫乱的罪。不用真的跟女人上床啊，不用真的有那个行动，你只要心里有不好的念头、不干净的念头，你就已经犯了那个罪。啊，登山宝训又说，如果你恨你的弟兄，啊，你不肯原谅你的姐妹，啊，如果你心里怀怨，啊，你等于已经犯了杀人的罪啊！你不用真的拿着刀捅人一刀啊，就是心中如果有那个不好的念头啊，你已经犯了杀人的罪。哇，这个是超高标准哈、啊，已经远远超过摩西律法的标准啊！所以耶稣的登山宝训，如果你要真的按照字面去执行的话啊，大概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做到啊！所以登山宝训主要的用意也是让我们看见，没有一个人是能达到神的标准，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除了耶稣以外，没有完人，没有完美的人，也就是说只有耶稣才能够达到上帝的标准。好，内心不洁就是罪，这在当时耶稣的听众听来是相当振聋起聩的启示。好，罗马书一章29节，啊，装满了各样不义，啊，邪恶、贪婪、恶毒，啊，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啊，我想对大部分人来说不是太陌生哈、啊。我们从小不用人教就会嫉妒，我们也会争竞啊。任何一个团体里面都有争竞，啊，内心不洁就是罪啊！你不用真的有外表的行为表现啊，只要内心不洁净就是罪。好，我们来到第五个哈、啊，就是中国文化或是一般文化里面最常有的含义哈、啊，就是罪行表现出来的恶行、不好的行为啊。有一首福音诗歌说：“我没有罪，没有罪，杀人放火我不会，偶尔说谎溜了嘴。”啊，天下乌鸦一般黑。那这个歌词就反映出一般人对罪的定义哈、啊，就是杀人放火这个外表的行为，你要作奸犯科，犯了国家的律法才是罪。圣经也有提到这些表现出来的行为哈、啊，罪行或者是恶行啊。罗马书第一章的后半部就列举了很多的罪行。好，我们来看第一章30到31节，啊，又是忏悔的，要毁谤人，啊，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哈、啊，就骂人哈、啊，狂妄的，自夸的，啊，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啊，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可见对世界人来说，啊，对信徒来说啊，这些表现出来的行为也是罪的一个最普遍的定义。好，根据那五个定义、五个含义，神学家给圣经中罪的定义做了一个结论啊。那我自己最喜欢的两个神学家的结论哈啊，一位是初代教会领袖奥古斯丁，奥古斯丁说，罪就是使人被转向上帝啊，面对世界。我们本来跟神之间有美好的团契，有美好的关系，但是罪使人 背转向神，然后面对世界，啊，这个是罪的定义。那我更喜欢的是16世纪宗教改革的领袖马丁路德给罪的定义非常贴切。他说，罪使人扭曲，罪使人渐渐以自我为中心，啊，所以其实结果还是背对着上帝。自我为中心就是人把上帝赶下了宝座，啊，人自己要坐上宝座，人要以自己作为是非善恶的标准。啊，创世纪为什么上帝不要人吃那一棵分别善恶的树呢？分别善恶有什么不好呢？啊，那是因为上帝已经给人命令了，伊甸园里的亚当夏娃已经有了上帝的话语，啊，已经有了神的旨意，啊，他们知道怎么样过生活，啊，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诫命是他们伦理道德的标准判准。但是人选择了背叛上帝，啊，亚当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就神学意义来说，就是人要以自己作为是非善恶的标准，人不要上帝，人不屑以神作为标准，啊，这就是罪的由来，啊，各位还记得吗？罪的第二个定义是不相信上帝，啊，所以罪，啊，不仅是消极的缺乏上帝原先的良善公义与圣洁，而且是积极的作恶。我等一下会讲，啊，不是什么不是什么，它应该是什么，啊，首先它不是哲学性的问题。奥古斯丁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有名的哲学家，啊，他是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家，他喜欢用哲学的方式来解释罪，啊，他说上帝是纯存有，这个纯粹的存有 pure being，那罪是相反的，啊，罪就是不存在，啊，罪是 non-being， 上帝是 pure being， 那罪呢就是非存有，不存有，不存在就是罪，啊，上帝是完全的良善，那缺乏良善就是罪，啊，以此类推，啊，上帝是完美的，美善的事是由神而来，欸，所以不好的事情上帝不会创造，欸，所以为什么会有丑恶呢？所谓丑恶就是缺乏美丽，没有所谓的疾病，啊，所谓的疾病就是缺少健康，啊，谎言，啊，谎言就是缺少诚实，啊，以此类推，凡是负面的表现负面的行为你都可以说是缺乏上帝正面的良善圣洁公义等等，啊，但是哲学性的方式还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啊。细菌有的是好的细菌啊，就是我们知道有益生菌，哎，但是病毒一定是负面的啊 ，virus 啊，病毒一定是破坏力的，哎，所以哲学性的定义只能够暂时解决表象的问题啊。就是如果你去追问说亚当在伊甸园里面为什么会犯罪呢？啊，就说哦，那只蛇来引诱，那蛇从哪里来呢？上帝不会创造邪恶的蛇吧？蛇从哪里来呢？说那蛇可能是从天使堕落的天使而来，那天使从哪里来呢？上帝创造的，那天使为什么堕落呢？骄傲，哎，骄傲从哪里来？你最后还是要面对说那个负面的东西从哪里来？上帝只创造美善的东西，上帝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哎，所以不好的东西上帝不会创造。其实罪从哪里来，罪的源头就是没有答案，啊，到如今，啊，2000年的教会历史里面还是没有神学家可以提出答案，所以我们把它归在是奥秘，啊啊，但是圣经讲得清楚的定义，啊，我们有责任来教导。好，罪不是哲学的问题，也不是教育性的问题，一般的文化人士或者是中国人喜欢用教育的方式来解释，啊，就中国人喜欢孟母三迁的例子来作为教育的根据，啊，小孩子你给他好的环境，给他好的榜样，他就会学好，你给他不好的环境，不好的榜样，他就学坏，欸，所以孟子的妈妈必须要三次搬迁，最后搬到学校旁边，孟子才会自动的读书， 但是圣经所说的罪不是教育性的问题，其实我们都知道教育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但是有时候教育程度越高的人，他的犯罪伎俩就越高明，所以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圣经所说的罪既不是哲学性，也不是教育性，也不是伦理性，不是因为你做好事你才是好人，也不是心理学的问题。圣经所说的罪根本是神学性的问题。什么叫神学性的问题呢？神学性的问题就是它是关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关乎人类救恩的问题。请大家牢牢的锁定这一点啊！我以下所谈论任何有关于救恩论的议题，你都要锁定在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关乎人类救恩的问题。好，亚当夏娃犯罪最大的结果，最可怕的结果，就是人不再寻找神，人不再渴慕救恩。好，这是救恩论第一个必须要面对的课题，就是罪的事实。